差遣啊，呼召上帝的子民前来啊，也差遣天使啊啊前往施行审判。好，我们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们读这两节，然后我们祷告。羔羊解开第七印的时候啊，天上极静啊，月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啊，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啊，这样我们只知道啊，解开第七印啊，啊，就是一个安静啊。当然，这第七印到底是什么啊？这儿没有啊任何具体的解释啊，这是一个啊安静啊肃静。那我们称之为啊暴风雨前的安静啊，称之为啊审判发出之前的安静啊，因为接下来看见的就是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啊，有七只号角，啊 ，trumpet， 啊，七只号角赐给他们。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啊，发音有时，啊，寂静有时，你保守有时，也审判有时，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你面前学习。也是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宝贵的光阴，宝贵的时机，使我们能够一同考察啊启示录，写给当初亚细亚啊七个教会的书信啊。这书信虽然是直接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啊，写给远在啊将近两千年之前的啊初期教会的啊，但是其中的属灵的原则和教训啊，对我们仍然是啊，与教训读者啊，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仍然是有益的啊，让属神的人啊得着预备，得以完全啊，激励我们行各样的善事。祝我们再次把启示录的分享啊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明白的啊，也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我们不当明白、不当窥探、啊不当啊任意啊发挥之处啊？求你使我们啊众圣徒都是在你的面前啊，我们打开圣经，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啊，亲自教训我们，用你的话语，更是你用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心来同证。这是你的真理，这是你的道路，这是你的教会。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啊第八章啊到第十四章啊圣约的赏罚这一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立约啊总是有赏有罚。啊，现代人呢就有点奇怪，人不渴慕赏赐，也不惧怕什么哎，刑罚啊，既不渴慕赏赐啊，也不惧怕刑罚啊，这就有点不冷不热啊，这就有一些啊，从圣经启示和常识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求神怜悯的地方啊。有的人说：“哎呀，我爱主啊，我不计任何代价，不要任何赏赐。”那我们也不要比圣经中所启示的啊，比神的仆人们啊更啊属灵。你看大卫讲。守着这些便有什么大赏啊，圣经讲上帝赐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哎所想啊，甚至上帝赏给我们的荣耀啊，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处啊，与将来赐给我们的我们得到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啊，就不足介意了啊。所以我们要为真道打的美好的仗啊，跑当跑的路啊，这个守当守的道啊，这样我们也必得呢公义的什么哎冠冕啊，所以我们要离恶行善，
想呗
啊，所以我们要为真理要大发什么哎热心的啊，这些是啊应当的啊。当然我们也要啊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哎可怕的。所以启示录中的很大一个部分呢 啊，讲到上帝啊，从天上发出啊，但是施行在地上的可怕的什么来审判啊。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起义啊，包括这个战争啊，包括瘟疫啊，包括这个死亡啊，包括要伸冤报仇啊，这些方面都有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说，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还讲伸冤报仇啊？我说你讲的上帝啊，没有审判啊，没有报应啊，这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啊。创世纪啊，这个上帝啊，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啊。启示录也向我们显明啊，这个上帝啊，要借着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死人什么哎，活人啊。有的人啊，要在基督里得享永生啊，永永远远的荣耀啊。有的人啊，那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狸啊，这不是，这是上帝报应的日子啊！啊，说伸冤有主，报应什么啊？债主啊，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不能够什么抹杀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信仰啊，首先不是啊哪个人哪个人的啊，甚至也不是改革宗的信仰啊，这个信仰本身啊是先知使徒啊耶稣基督教训的啊，如今也是在啊圣经中啊成经成典。啊，也借着教会的传讲，啊，借着这个圣灵的印证，啊，继续向我们讲解啊同样的啊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啊，第八章的第二节到啊第十一章的啊十八节啊这个地方开始讲到啊第三幕啊对世界的警告，我们讲吹号，啊吹号啊就是指啊上帝发出什么哎警告。啊，然后第四幕呢，啊，就看到这个历史的戏剧呀、啊，啊，讲到七个预兆，啊，今天我们就从这，啊，七亿，啊，开始讲到七号。那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第一个意象，在第一个意象中，我们就要想象啊，这个读启示录，我们要有想象力，啊，看到耶稣基督在教会中什么行走，啊，第四章到第七章。啊，我们就是第三个意象啊，上帝坐在什么宝座上啊，这个众天使啊啊长老啊这些圣徒啊也是环绕上帝的宝座啊。然后我们就讲到啊，唯独羔羊能够解开那什么哎书卷啊，解开那什么哎七啊。然后第八章第一节的七印解开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八到第十一章啊第三个意象啊，这个由圣徒的祈祷啊到七位天使什么哎吹号啊预告审判的降临。然后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就第四个意象了啊。第十四个意象我们就看到啊，第十二章啊你就看到啊，在第十九节就讲，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显出他的约柜啊，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啊，大雹。那弟兄姊妹，最起码我们就知道啊，不光是地上的会幕中啊，地上的圣殿中啊，至圣所中有约柜的啊，天上的圣殿中也是有他的什么、哎、约柜的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啊，天地都要什么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啊都不会废去，都要什么哎，成全。好，这样我们就啊回到啊第八章啊第二节，我们看啊第五节。我看见那站在啊上帝面前的啊七位天使啊，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啊。所以这儿使徒约翰继续，上帝开他的眼睛使他看到啊，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啊，香炉我们就想到圣殿嘛。啊，来站在祭坛旁边，啊，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啊，伴随众圣徒的祈祷，啊，一同献在啊宝座的啊金坛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祈祷不仅仅是在人间，啊，我们的祈祷啊要和啊天使所献上的香啊一同达到宝座前的金坛上，啊，一同打到上帝的什么面前。看到第一世界就讲，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啊一同升到上帝面前。然后第五节说，天使拿着香炉啊盛满了坛上的火啊倒在地上啊，随着就有雷声啊大声闪电什么哎地震啊，这些都是代表啊上帝的审判的啊。过去的时候这个中国人啊常常讲，哇你得罪老天爷，上帝打雷闪电啊把你劈了，就觉得很可怕的啊。其实中国人讲的这个习惯啊，虽然骂人咒诅不好啊，但是也有他这个圣经上的一些根据的。好，然后我们往底下看。所以我们看到讲到号角的时候啊，号角有这个号召召聚军队啊，几点吹号，几点的号角啊，呼吁人民采取行动啊，有的时候警告大难什么临头。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珥记啊第二章第一节讲的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降到，已经临近啊。这个地方吹角就是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就代表什么审判啊。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讲两种啊，一种是历史过程中的审判啊，比如说上帝审判亚当夏娃啊，上帝审判该隐啊，上帝审判啊大洪水那一代人啊，上帝审判索多玛俄摩拉啊，上帝审判以色列神迹啊，当然上帝也审判了迦南人啊，尼尼微城啊，不管是信主的人啊还是不信主的人啊，都在上帝的审判什么哎之下。然后我们看到啊，金香炉啊是祭祀献香的器皿啊，香就代表上帝子民的祈祷啊，以致上升到上帝面前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诗篇141篇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什么晚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啊六章十一节啊，我们已经讲解啊，你就看到啊第十节大声喊着说，审判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神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啊。十一节讲，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等待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上帝似乎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因为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什么时间啊。所以说众圣徒的祈祷达到一定地步啊，上帝必会什么来干预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啊，看着倒在地上，所以呢啊，这个香坛的火啊倒在啊地上啊，就是说地上发生的事其实是根源在于什么哎天上啊。所以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啊，如果你光看日光之下的事啊，觉得是劳苦愁烦啊，觉得是世代更替啊，日光之下并无什么哎心事啊，但是真正的意义啊，真正的满足啊，我们要在日光之上啊。如果没有上帝的赐福，没有上帝的光照啊，我们就不知道啊这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呀 啊到底是有什么方向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在王上啊十七章第一节啊，这地方我们讲到这个义人的祈祷啊是大有力量的啊。所以说我们教会，特别是我们啊长青团契啊，很多弟兄姊妹啊衷心的啊为教会祷告啊，为牧长祷告啊，为弟兄姊妹祷告啊，为有特别需要的祷告啊。在王上十七章第一节，说激烈激聚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说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乐，不下雨。这样我们就明白，那义人的祈祷是大有什么力量的。啊，在伊利亚的时期，伊利亚若不祷告，就不什么下雨。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查考。好，我们再看。啊，当我们讲到啊这天上圣所的时候，啊，我们要看地上的圣所。啊，这个摩西啊建立会幕，建立圣殿。我们都说山上学习，山下什么建造。那山上学习，山上也没有圣殿。啊，使之上帝把天上圣殿的样式献给他看。然后我们来看。他的列王记上七章四十五节四十八节到五十节。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台啊香台，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啊金金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啊，并其上的金花灯盏蜡剪，与金金的杯盘子、镊子、调羹、火鼎，啊，一至至圣所，内殿的门书。外殿的门书，所以你要知道啊，以色列为什么今天啊这个精密啊器械啊这个珠宝加工啊就是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比较多呢？啊，因为真正圣灵充满的人啊是要做能工什么巧匠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读一段经文啊，因为今天很多人说哎，我圣灵充满呢，啊，就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啊，但是和圣经上啊讲的不一样的，啊，真正圣灵充满的人，啊，是有聪明，啊，有智慧，啊，能够做各种什么巧工的啊。我们翻一段经文，我们翻到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啊，三十一章的啊第一节到啊第五节。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啊，今天啊很多人哇，我圣灵充满了，哎，躺在地上打滚了，哈哈哈哈了啊，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了。当然这些方面我们不排除啊，但是我们甚至什么又甚啊，不管你以什么形式出现，圣灵充满的人会有聪明有智慧的，圣灵充满的人会做巧工的啊，圣灵充满的人啊会安静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呢，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愿意我的灵充满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以为啊，上帝的灵圣灵啊只有在新约才有啊，只有新约圣经才有圣灵充满，没有的啊。这个旧约圣经中也提到上帝的灵啊，也提到上帝的灵的什么充满。然后底下是他有智慧啊，有聪明啊，有知识啊，能做各样的工啊。所以智慧啊是指先知先见啊，聪明啊是指能做巧工啊，知识啊是指掌握各种尺寸啊，知道怎么做啊，能做各样的工，又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格物。第五节，又能刻宝石啊，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啊。我读这段经文呢啊，就是说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不要随便解读啊，搞出一些耸人听闻啊稀奇古怪的解读来啊。启示录的关键的信息啊，我们要在患难中要忍耐啊，在忍耐中要什么得胜啊。所以就像罗马书讲的一样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将上帝的爱啊浇灌在我们心中。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八章的啊第六节啊，往下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啊，就预备吹号。一位天使吹号啊，就用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啊，一切的青草啊，也被烧了，啊，这是第一位天使吹号，啊，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啊，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死掉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啊，第三位天使最后，啊，就用烧着的大心，火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泉上、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啊，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啊，弟兄姊妹，水不好死了很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啊，一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啊，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啊，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啊其余的号。啊，因为前面是啊四位天使啊四次吹号。啊，但是七号还有三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哎，祸灾啊第五位天使吹号。祸灾第六位天使吹号。祸灾第七位天使什么吹号。底下我们就看这些啊天使吹号的啊基本的意思。第一位天使吹号，啊，冰雹掺着雪。我们知道啊，上帝借着摩西击打埃及人、击打法老的时候，啊，其中有十大灾害，啊，暴风雨是常见的什么大灾，啊，不仅用到暴风雨，尼罗河变得什么发红，啊，这就是像掺着雪的什么样子，啊，底下我们会看到的经文，啊，第二位天使吹号。仿佛火烧着的大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一位天使吹号，啊，是指这些暴风雨从天而降，啊，第二位天使吹号仿佛火烧着的大山，啊，如同火山，说上帝的审判也临到海上，啊，海啸、火山爆发等大灾害。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啊，印度尼西亚，啊，还有日本。啊，有的时候大海中啊，地球的板块碰撞，啊，产生地震，啊，然后或者是火山爆发引发地震，然后的海水啊就产生什么海啸，啊，海啸是排山倒海，忽然之间才涌到什么海滩，啊，有的时候泰国旅游的啊几百人几百人啊，可能就被海浪席卷什么而走，啊，不光是海浪席卷而走啊。那海啸往陆地蔓延的，啊，甚至把整个城市都什么，淹没的。小小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从暴风雨啊，然后到海上啊的审判，然后第三位天使吹号，啊，第三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啊，这就讲到说有烧着的大星，啊，这个大星就是陨石啊。啊，有的朋友啊，在大陆的朋友啊，专门这个捡陨石的啊，他们捡了陨石以后制造成首饰了、展览了啊，我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利润可图，或者是业余爱好啊，捡陨石的。这烧着的大星啊，我们就知道啊，不一定是一颗多大的星啊，如果是真的是太大的星落在地球上，地球也受不了啊。但是有寻陨石。审判临到江河，啊，我们看到阴沉是什么呢？啊，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种树，啊，这种树本身没有毒素，啊，但是味道非常苦，啊，苦入阴沉，它污染的水源就不能够什么饮用了，啊，这个方面我不晓得在座的可能啊上到一定年纪你知道，啊，过去我们在乡村啊要打水。啊，水井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甜水井啊，啊，还是咸水井啊，或者苦水井啊？甜水井呢，就是人能够喝的，啊，可以做饭，啊，可以下茶叶。但是咸水井呢，那水是咸的，或者水是苦的，那是不能够喝的。啊，有的时候牲畜没办法，啊，可以饮牲畜，啊，但是人是不能够喝那咸水。或者是苦水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摩西曾经是苦水变成甜水，但是此处啊，这个江河我们就知道是淡水嘛，啊，淡水都是能够饮用的， 像我们就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井里打水有的时候在河里打水有的时候捧到河里的水就能够喝但是现在从1984年或者89年之后中国大陆这个疯狂的发展工业发展这个高污染的炼钢厂了化工厂了造纸厂了这些化工行业结果使得我今天就可以给大家讲，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一条不受严重污染的河流，非常可悲的，和这些人啊，真的是不管子孙后代的，他们赚10块钱，那子孙后代要花100块钱，也不能够把这水净化了，有的这个可怕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有这个环保的部门的人不让你排污水，他就大宴新景，直接把污水排到什么地下去。所以不光是地上水污染了，连地下水都什么污染了这是非常的疯狂非常的贪婪非常的凶残非常的什么可怕的。所以中国大陆就出现了很多地方叫癌症村。什么叫癌症村呢？就是附近有化工厂附近有造纸厂有污染大户然后有些化学毒素就进入土地，进入水资源，那人就得什么癌症的，而是那个村子里没有人不得癌症的老的中的都得癌症，年轻的人都跑了，所以很可怕的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来到一个枯水的地方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摩西当初使水苦水变什么甜水但是当上帝的审判临到地上的时候，使甜水变成什么苦水这是真是上帝的什么审判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位天使吹号。当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涉及到日头、月亮、星辰、白昼、黑夜。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既指向可能有日全食了、月全食了类似的天文气象也有可能指向日头、月亮、星星所代表的人间的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领袖这些方面请大家理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10章22节到23节，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够相见，人见面不认不看不清楚，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什么亮光。所以弟兄姊妹全地埃及黑暗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今天呢，我们不要说骂别人多么黑暗，关键是我们要有什么亮光。然后我们再看，看到在以赛亚书上也讲13章9到10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怒、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什么放光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暗无天日，天昏什么地暗这是不光是指气候，有的时候也是形容社会的什么黑暗。然后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月有五正遍地都黑暗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 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神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什么两半这样我有的是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在他为我们牺牲，为他为我们受苦受死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什么两半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1章25节讲到耶路撒冷被回味中心的大灾难的时候，就讲 日月星辰要显出义道，啊，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小弟兄姊妹，最起码你要知道，啊，日月星辰有的时候代表那些，啊，政治、社会、宗教的领袖，有的时候大海是指什么？啊，大家想一想，大海是指人民群众的汪洋是吗？大海啊，你就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比拉多本来想办法想把耶稣释放了，啊，但是犹太人聚众闹事，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不钉他十字架，你对凯撒不忠啊，我们要闹事啊，啊，所以啊，这个暴民统治啊，暴民啊，这也是骚乱啊，这也是啊很可怕的啊。然后我们再看，鹰飞在空中。嗯，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美国这个喜欢啊双头鹰，啊，英国很多地方这个基督教国家的鹰啊，啊，为什么就用国徽上，啊，国旗上，啊，这个鹰啊，特别是美国的这个国鸟是什么？白头鹰，啊，是美国的啊国鸟，啊，为什么这个美国人、英国人、西方人啊喜欢这个鹰呢？啊，其实。啊，你就看到，啊，在这个，啊，出埃及记十九章，鹰是代表上帝，啊，特别的眷顾，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翻到啊出埃及记，在出埃及十九章的第四节，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叫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什么？
对，
归我啊！所以为什么鹰啊，白头鹰啊，这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啊，美国喜欢的一个啊鸟啊，请大家啊理解。当然啊，这个地方大家讲到鹰的时候，还有别的语义啊。你看到《申命记》28:49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入鹰飞来攻击你。那我们就知道鹰在鸟中不是温柔的鸟，鹰算是什么？
是
猛禽的，生猛的啊！这个鹰会啊捕食兔子，你这鹰不光是抓兔子，那大鹰啊连小鹿都可以抓住，连小孩都可以叼走的。
嗯，
啊，所以这个鹰作为猛禽，其实是非常什么凶猛的。啊，我们就小的时候就哎，老鹰来了，把小孩叼走了，哇，这很可怕的，你知道，是吧？啊，这个方面，特别是现在，啊，非洲啊或者美洲的一些森林中啊，你看到老鹰盘旋，啊，噌，啊，从高空下来，啊，鹰的眼睛看得有非常犀利，非常聚焦，啊，悄悄的，啊，一阵风一样啊，就把人，把这个兔子、把鹿都抓住啊，然后把蛇抓住啊，然后啊到天上再甩下来啊之类的。或者是直接用爪子什么撕裂啊，这个方面鹰是它的爪子，它的爪牙是非常什么厉害的。和鹰飞在空中，鹰被视为飞鸟中的猛禽啊，有时也被当作是啊攻击或者是复仇的什么哎象征。然后这样，当我们讲到啊启示录中的时候啊，讲到有这个血。啊，你看到啊，我们讲到啊，第一号啊，第二号啊，讲到这个啊，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穿着血丢在地上啊。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啊，第7:17-21，我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什么水，水就变作什么血啊。因此你必知道啊，我是耶和华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啊不细读。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就看到啊，《启示录》啊，第九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讲完了这个第13章有一个鹰。啊，所以我们就看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一节说，啊，第五位天使吹号了，啊，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啊，因为是祸灾， 啊，就比前面讲的更重啊，精节最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第五位天使吹号啊，一共到第六节啊，一共有了啊，不光是六节啊，到十一节，十一节的经文我们看。那第五位天使吹号啊，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把星就当作，哎呀，你这星星掉在地球上还不把地球给砸坏了，你别这么想。这个预言啊，就像我说的日月星辰，它有可能是指政治领袖。这儿这个星就是指撒旦啊，明亮啊，明亮之星。好，然后我们来看，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说弟兄姊妹，撒旦被关押在无底坑中，但是有的时候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谁赐给他的？上帝赐给他啊。上帝有的时候啊，任凭撒旦啊来在地上啊试探人。有的说，哎呀，王牧师，有这回事吗？我们就大家知道约伯记嘛，请大家翻到约伯记啊。因为这个方面啊，我们现在的说法呢，就撒旦往往是和上帝对立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撒旦本来也在上帝的掌管什么之下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快快翻到啊约伯记啊。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啊，约伯记，约伯记的第一章的啊第六节到第七节。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那撒旦肯定是堕落天使了，啊，堕落天使为什么他还能够，啊，来到上帝面前呢？啊，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啊，往返而来。”啊，耶和华问撒旦说：“哎，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就不用细读，啊，这样我们就知道，撒旦是堕落天使，他堕落之后受到审判，被捆绑。”啊，但是又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啊，有的时候他还出来走来什么走去。所以新约圣经讲，魔鬼撒旦像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啊，所以第二件，你看他开了无底坑，啊，他从无底坑，他用这个有钥匙，他打开了，啊，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啊，这个烟也不是指一般的烟。啊，只为这个撒旦做事的大鬼小鬼啊，半大鬼啊，各种各样的邪灵啊，甚至新约圣经讲的群啊，就是一群一群的啊，赶走一个鬼啊，赶走几个鬼，又来了七个鬼啊，像这样，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啊，日头和天空啊，都因这烟什么啊，昏暗啊，撒旦横行啊，邪恶横行，啊，天昏什么？哎，地暗。然后我们再看，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写字的能力。啊，有的人说这蝗虫是什么？啊，蝗虫就是二次大战以来开始发明的坦克。千千万万别这么解释圣经，坦克成了蝗虫了。好像这个使徒约翰要发明坦克车一样。千千万万咱们不能够用报纸来解经，只能够用圣经来解释什么圣经啊，用圣经本身啊，用圣经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来解释圣经。所以说啊，有蝗虫啊从烟中飞出来，来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写字的能力啊，并且吩咐他们说啊，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啊，这个草也很重要嘛，和各样青物，啊，并一些树木，啊，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到这魔鬼领受了命令，注意不注意环保啊？啊，是不是现在很多绿色和平组织专门搞环保的，不要上帝，啊，不要教会啊，就是搞环保啊，就怕气候变热啊，就怕这个冰山融化。然后这个海平面上升啊，他们在环保方面特别积极啊，也许上帝对他们有旨意，让他们搞环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啊，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啊，这个地方刚才啊，上次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昨天啊，我和师母去打疫苗啊，今天这个胳膊稍稍一点点疼，一点点麻木啊，但是没有多大问题。那我们觉得这个啊，美国这个护士非常好，给你解释好多，啊、然后打的时候轻轻的啊，就像蚊子小小的叮了一下，还没有感觉的打完了，啊，这真的是感谢这些护士啊，技术非常好，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有的人说打疫苗就改变基因。啊，打疫苗他们就把纳米一样的，啊，这个电子芯片啊，给你放到你的人体中，啊，从此以后就把你监视，啊，把你变成蜥蜴人，啊，把你变成机器人，哇，这也是妖言惑众的啊。这个方面，啊，我们真的是人乱讲一气的，啊。然后我们来看，然后就说到说，啊，并且你要知道疫苗为什么在美国发展呢？这个过去这个。华盛顿啊，这个你知道领导这个独立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军营中就有疫苗，就有这个瘟疫发生啊，比如说死了几百人啊，然后就发现得过瘟疫的啊，然后他的血啊再流到别人身上，哎，那别人也就可以啊免疫了，哎，不至于死了，哎，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啊有这种疫苗的方式啊，所以这个美国用这个疫苗来防治瘟疫啊，啊，是从这个独立战争时期有来已久。所以约纳丹·爱德华兹啊，那个时候就种疫苗啊，种这个疫苗来这个防天花的，啊，当然约纳丹啊，爱德华兹啊，他的身体比较弱啊，当然是剂量比较高，没有控制好。这个约纳丹·爱德华兹这个神学家，著名的大学校长了，也是牧师啊，死于啊疫苗种植啊，这些方面我们所以。啊，大家打疫苗也不要一窝蜂，啊，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什么、哎、状况，啊，所以你看你去打疫苗的时候，那护士啊，啊，拿出一大纸来，上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一条条的让你读，啊，有没有过敏啊，啊，有没有这种软弱，有没有那种挣扎，那么种忌讳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打疫苗的时候也是慎之什么，哎，又慎的，好事啊，也不要变成坏事，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啊，所以。啊，该打疫苗的打疫苗，啊，如果基于各种原因还不适合打疫苗的，啊，没有排上队的，甚至，啊，我们都不要，啊，互相的，啊，你怎么没打，啊，他怎么打了，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啊交给上帝，啊，我们知道啊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我们知道疫苗总体上来讲本质上讲是好的，但是该打不该打，怎么打法，啊，这些方面大家都要警醒谨守，啊，交付个人的什么哎良心。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第五节叫但不许蝗虫啊害死他们，啊，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啊，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啊三十七个啊听这个启示录的，有没有人被蝎子蛰过的？啊，被蝎子蛰，我是没有被蝎子蛰过。我小的时候特别调皮捣蛋，哪里有疯子窝，我专门去这个惹疯子窝的，专门把疯子窝给这个干掉的，啊，有的时候被疯子蛰了，要蛰了很难受的，但是那时候眼睛肿得大大的，看不见，哇，还里面发痒，但是就是小时调皮捣蛋，也不怕去捅疯子窝，哇，现在都不敢捅疯子窝了，马蜂窝捅了马蜂窝，那疯子一群群的追着你咬的，很厉害的，啊，不管是蜜蜂啊，比蜜蜂更毒的。啊，是黄蜂啊，小黄蜂啊，那个小黄蜂，小黄蜂在墙里，在土里做洞的啊，这个我都知道了。好，啊，蝎子蛰人啊，是更痛苦了啊。当然，我们就知道啊，底下我们会讲这个蝎子蛰人啊，这个是这些魔鬼、大鬼、小鬼怎么折磨人。但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哇，绝不得死啊，求死还死不了。活着活难受，死有什么？死不了，啊！人到这个境界呀、啊，啊，真的是太难受了。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啊！看着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啊！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吃人的。啊，这些方面底下我们会解释，啊，其实这些蝗虫啊，既不是指向坦克， 也不是指向飞机，啊，更不是指向导弹，指向人的，啊，底下看，啊，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啊，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王，啊，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基督，他们的王。啊，就是无底坑的使者，啊，或者是魔鬼撒旦，按照希伯来话说，名叫亚巴顿，啊，希利尼话、希腊人话名叫亚波伦，啊，底下我们看解释。啊，十二节讲到啊，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啊，所以哀灾、哀灾、哀灾，啊，后七个、后三个号角讲的就是三样大灾。啊，我们就看无底坑的钥匙。啊，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这是指魔鬼撒旦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耶稣就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什么坠落，像闪电啊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解释圣经，啊，我们不能够随便解释啊，我们要根据整个圣经中的啊整个的引经据典。然后我们看到。在世界最终审判之前，撒旦一直被关在无底坑里，啊，无底坑就跟拘留所一样，啊，但是这个拘留所有的时候撒旦还得到了钥匙，他有时还出来，这个我们不理解，啊，最后审判之后，他遭受火狐什么永刑，啊，但是在遭受火狐永刑之前，啊，他也得了无底坑的什么钥匙，啊，然后我们看到开了无底坑。但在此之间他又是得到钥匙啊，可以打开无底坑，这是否有上帝的允许啊？哎，我们就知道约伯被撒旦攻击或者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的允许啊？
有
啊，这个方面为什么上帝允许啊撒旦来这个作恶来试探我们呢？啊，这个不是我们非议所思的啊，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什么
爱
义主啊，关键是我们尽自己当尽的本分，啊，这些方面，啊，有些历史啊，神的心意啊，我们是测不透的，啊，然后我们来看蝗虫，啊，这些蝗虫不是昆虫，啊，代表啊这个撒旦的差役给人带来的灵力的折磨，他们基于折磨人灵，他们是基于折磨人灵魂的邪灵，使人生不如死，啊，痛不欲生。啊，无法逃避，甚至疯狂，啊，自杀，啊，但他们无法折磨所有人，啊，因为这样讲，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说弟兄姊妹，啊，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会受到撒旦的搅扰，会受到撒旦的利用，啊，使用，啊，彼得也是这样的。耶稣要上十字架，彼得说：“哎，不要上十字架。”那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谁啊？上帝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哪怕你像彼得一样，啊，也会啊被撒旦一时迷惑和使用，啊，但是撒旦能不能够像邪灵附体一样完全控制信主的人，啊，这个方面从传统正统神学的角度来讲，啊，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不会被撒旦。啊，附体啊，不会被鬼附体，不会被控制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因为我们主心里边有主的什么灵。好，这样我们看。所以说，这个然后第七个讲到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啊，有的是男人男鬼，啊，有的是女鬼，啊，他们通过不敬虔的男人女人做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撒旦直接做工。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撒旦使用人来做工，啊，撒旦使用这个犹大来做工，啊，撒旦进了他的心，然后犹大就背叛出卖谁啊？耶稣，啊，这个彼得也被撒旦啊利用，然后他就体贴人的意思，甚至拦阻耶稣上什么哎十字架。全体弟兄姊妹，他们通过不敬虔的男人女人做工，诱惑人，坑害人。啊，然后他们像蝗虫一样伶牙俐齿，啊，善于欺骗，啊，善于攻击，啊，成群结队，啊，益害无穷。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真正的诈骗团伙不是一个人的啊，都是一群人啊联合作案的啊。我们知道这些黑社会啊，知道这些帮派啊，知道这些拜撒旦的，他们往往是成群什么结队，他们往往是结为政党，他们往往是结为秘密什么会社啊，这些方面啊我们要知道的。然后第五，亚巴顿和亚伯伦啊，这些方面当然是在希伯来文中阿巴顿啊，在希腊文中阿波伦啊，但是意思就是毁灭或者是摧毁者。那弟兄姊妹就看到啊，这个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讲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毁坏杀害，我来了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这个弗洛伊德荣格啊，这就被称为深层心理学，他们提出了人的潜意识啊，人的无意识。比如说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什么意思呢，由衷这个死亡本能 Death Instinct、Death Drive 死亡冲动。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活到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有没有想过自杀，有没有想过杀人，这个自杀或者杀人的念头会在人的生命中什么出现所以弗洛伊德就解释讲，他当然他认为人是从没有生命的无机物来的，那人自杀了把别人杀了，不又回到没有生命的无机物了吗，回到没有生命的无机物不就没有痛苦了吗？所以很多人就希望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什么痛苦，我活得太累，我活得太烦太伤心太痛苦受不了了啊，我还不如死了好，所以这种死亡本能也常常在人的生命中会蠢蠢什么欲动，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不光是自杀是杀人惯犯，而且是有什么杀人狂，有没有杀人狂，连环杀人。什么叫连环杀人啊，杀了一个人又一个人连环作案这叫连环作案，这叫杀人是吗狂的。而这种人呢，要从圣经的角度讲 Don't murder 故意杀人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人什么所流可惜现在呀，很多欧洲西方国家废除死刑使得一些杀人的惯犯关他几年又出来继续危害别人现在这个人权运动搞到一种极端，顾惜的不是受害人的权利，顾惜的是杀害人的权利这是非常非常刚硬非常倒错的所以这个方面你就看到你就看到最近美国通过的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黑人吸毒他曾经拿着枪逼着人家孕妇抢钱他被逮捕的时候他是用假币来买东西，那就是诈骗嘛。而且有这个暴力犯罪的嫌疑有吸毒的嫌疑所以警察抓捕他到现在到底是结论是警察使他致死的呢，还是他自己吸毒自己有病致死的呢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舆论特别是很多的团体一定要把警察这个判刑，而且判重刑所以这些方面今天在美国执法人员做警察不好当在加州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家里有人有贼来抢，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说几个贼呀、抢什么到多大程度，警察不愿出警了。我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公益颠倒是非颠倒然后这个弗洛伊德本来就是一个吸毒的抢劫的诈骗的暴力犯罪的，然后成了一个在佩洛西的口中就是弗洛伊德就为了美国人的公益和人权牺牲了，那就成了人权和公益的英雄了现在的时代真的是你就再次看到这种毁灭死亡如果长期把警察局废了把警察的预算削减了警察三五的要采取措施 啊，就要非要把警察置于死地。那你说，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华盛顿，我们在家中，还会有公共的安全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为啊美国祷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生命记》28章啊58节到啊61节讲到，啊，人被折磨到什么程度的？你看，啊，这地方我这是给大家读几节了。啊，你就看到第65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处。耶和华去却使你的在那里心中跳动，你知道心慌啊，眼目使明啊，眼目使明，你就知道精神消耗，精神病啊，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资料性命难保啊。第67节上，你以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你看到68节更惨了，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啊，自己卖身为奴啊，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给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什么买啊。你想做奴仆做奴才啊，想让别人买你，啊，换个钱儿，人家都没有人买啊，人命啊，自己的性命啊，被侵占到什么程度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很可怕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我就晓得在中国大陆，啊，你比如说有个叫高志胜的啊，这个律师，人家怎么刑讯逼供啊？把你的身上给你涂上蜜，啊，然后让蚂蚁来吃蜜，来咬你。来盯你，各种各样的把你的牙齿拔掉。哎呀，我就不讲了，讲都把人吓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死他也不会让你死的。所以说在专制政权之下，这些这个真的是毁坏的、杀害的、欺辱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说美国、中国，哪个大鬼、小鬼害人了？也都是鬼借着人害人。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要整天说，哎，这鬼那鬼啊，其实当然有鬼，有魔鬼，有撒旦，有大鬼小鬼啊，但是最终是借着什么人的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好吧，这个内容说来也比较杂给大家我们已经15分钟啊，我们看看再留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补充的有什么提问的有什么交流的，好吧。好，我们看到这个号角代表什么？这个题就比较简单大家都知道是警告性的这是上帝的审判第二个问题大家要思考为什么上帝一时不回应我们的祈祷我们一方面讲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力的一个方面又讲有的时候上帝似乎不回应我们的什么祷告但是我们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上帝必要回应，必要垂听但是我们要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
哎，王牧师啊。
你好，李阿姨，你好。
哎，你看你是不是瞅不到我这个我的头像？
你说，
这一直让我等待当中，我就没办法，我光听到你讲，但我见不着大家。
现在可以说话了，听得见了。
但是我这个见不着大家呀，让我等待中，一直等待中，一直等到现在。
能看得见你？你现在有问题？我听得见你的声音，你能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听得清清楚楚
你想提什么问题，有什么分享你就直接讲，
所以我直接就在这听吧，光听讲得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国军弟兄在吗？国军你在吗？
在。对。
好，你有什么补充的？
没有。
你说他随时准备着，你点他名字。
我想着点他的名字啊，好，今天我们讲的大鬼小鬼啊，讲的这个无底坑的钥匙啊，有的时候魔鬼虽然被关在无底坑中啊，但是我们他知道他还有无底坑的钥匙啊，他还在地上走来什么走去啊，希望大家更多的警醒警醒。好，我们也一晃也差不多要12:20了，我们就请国军弟兄为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好吧？
好吧，嗯，所以我们。